第七课，铜锅。马乔人没有同宗、同族、同胞一类的说法，同胞兄弟在他们的嘴里成了铜锅兄弟。男人再娶，把前妻叫做前锅婆娘，把续弦和填房叫做后锅婆娘。可以看出，他们对血缘的重视，比不上他们对锅的重视，也就是对吃饭的重视。知青刚下到马桥，七个人合为一户，同锅吃饭。七个姓氏、七种血缘，在当地人看来已经不太重要，唯有一锅是他们决定很多大事的依据。比如每月逢五到长乐街赶集，碰到田里或者岭上的功夫紧，队上决定每锅顶多可以派一个人去赶场，其余的都要留在村里出工。在这个时候，都想上街逛逛的知青们说破了嘴皮，强调他们并不是一家人，强调他们各有各的赶场权，都是没有用的。他们身后那口共有的锅，无异于他们强辩无效的定案铁证。有一段时间，一对知青谈爱谈得如火如荼，兴致勃勃地开始了他们幸福的小日子，便与伤在情网之外的知青分锅吃饭。这倒给他们带来过一次意外的好处，对上分菜油，因为油太少，所以既不按劳动工分来分，也不按人头来分，最终采取一锅一斤的方案，让大家都有点油润一润锅，颇有点有福同享的意道。保管员到知青的灶房里看了看，确证他们有两口锅，便分发了两斤油，比他们预期的多了整整一倍。他们挥霍无度的饱吃一顿油炒饭，幸福的抹着油嘴。饭锅。女子出嫁，婚礼上最重要的一个仪式是新娘把一口新锅放到夫家的灶上，打水淘米，劈柴烧火，煮上一锅饭，表示她已经是夫家的人了。这叫做饭锅，是结婚的同义词。饭锅一般都选择在冬天，不光是要避开农忙的紧张，也不光是秋后才有收成可供花费。人们告诉我，新娘只有在冬天才好多穿几层棉袄，防止一些后生在婚礼上打闹取乐，动手动脚，这是最重要的原因。我曾经被富察拉着去参加过一次婚礼，在昏黄的油灯和烛光下，酒味刺鼻，人影绰约。我正挤坐在墙角的人缝里剥瓜子，突然一声惊呼，一个黑影向我迅速放大，把我重重的拍向墙壁，压得我差点透不过气来。我从人影后面挣扎着探出脑袋，才发现黑影是个人，是身着花袄子的新娘，一张蒙在混乱头发里的脸，挂着几乎要哭的表情。我惊恐万分，还没来得及躲开她似乎是腿又似乎是背的重压，她又被周围的几只手抓住，一声吆喝中，踉踉跄跄朝另一个男客的怀抱里窜去。她的尖叫淹没在人们哈哈大笑里。第二天，我听说新娘尽管束了四层棉袄，紧紧扎了六根裤带，身上一些地方还是留下了一道青一道紫的抓痕，可见后生们的厚颜和狂热。夫家对此不得有任何意见。恰恰相反，如果人们不来厚颜和狂热，倒是夫家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，很让人家看不起。村里有一个叫赵青的，有一次给大儿子收亲， 小里小气的，往席酒里兑了水，上席的肉块也切得太小，让客人们颇为不满。大家串通起来报复，整整一个婚礼之夜里，没人对新娘动一个指头，见她有意蹭上来，也装着没有看见，或者闪避而去。第二天，新娘大哭大闹，说没想到这么被人看不起，以后还让她如何做人？陪她来放锅的两个小舅子也大为光火，不管新娘同意不同意，撬出灶台上的一口新锅，背着就出门回家去。新娘本来还没打算闹到退婚的地步，看见锅没有了，也没有办法，只好哭哭泣泣跟着那口锅回了娘家，一桩婚事居然给搅散了。肯，肯是情愿动词，表示意愿、许可，比方首肯、肯干、肯动脑筋等等，用来描述人的心理趋向。马桥的人把肯字用得广泛的多，不但可用来描述人、描述动物，也可以用来描述其他的天下万物。有这样一些例句：这块田肯整合，真是奇怪，我屋里的柴不肯起火，这条船肯走些，这天儿一个多月来不肯下雨，本意的锄头蛮不肯入土，等等。听到这些话，我不能不体会出一种感觉，一切都是有意志的，是有生命的。田、柴、船、天、锄头等等，所有这些都和人一样，甚至应该有他们各自的姓名和故事。事实上，马桥的人特别习惯对他们讲话，哄劝或者咒骂，夸奖或者许诺。比如把犁头狠狠地骂一骂，他在地里就走得快多了。比如把柴刀放在酒坛口上，用酒气熏一熏，他砍柴时烈劲就足多了。也许如果不是屈从于一种外来的强加，不是科学的宣传，马桥的人不会承认这些东西是没有情感和思维的死物。只有在这个前提下，一棵树死了，我们才有理由感到悲戚，甚至长久的怀念。在那些林木一片片倒下而没有悲戚的地方，树从来没有活过，从来都不过是冷冰冰的成本和资源。那里的人不会这样来运用肯字。小时候，我也有过很多拟人化或者泛灵论的奇想，比如我会把满树的鲜花看作树根的梦，把崎岖山路看作森林的阴谋。这当然是幼稚。在我变得强大以后，我会用物理或化学的知识来解释鲜花和山路，或者说因为我能用物理或化学的知识来解释鲜花和山路，我开始变得强大。问题在于，强者的思想就是正确的思想吗？在相当长的岁月里，男人比女人强大，男人的思想是否就正确？列强帝国比殖民地强大，帝国的思想是否就正确？如果在外星空间存在着一个比人类高级得多也强大得多的生类，他们的思想是否就能够用来消灭和替代人类的思想？这是一个问题，一个我不能回答的问题，犹疑两难的问题。因为我既希望自己强大，也希望自己一次又一次回到弱小的童年，回到树根的梦和森林的阴谋。狠，马桥的狠是能干、本领、技艺高超的意思。问题在于，狠同时也意味着残暴、歹毒、恶意、 不怀好心。把这两方面的意义统一于一个字，使我总是觉得不怎么舒服。我说过，我的字写得还不错，在马桥的时候经常奉命用红黄两色油漆到处制作毛主席语录牌。农民看着我在墙上写字，既不要画格子，也不要描底稿，爬上梯子就写，一眨眼就成，便啧啧赞叹，这个下放仔好狠。我辨不出这里面有多少赞叹，有多少指责。字写得好是狠，字认得多是狠，帮队上修好了打谷机是狠，能够潜水堵好水塘的漏眼也是狠。至于宜边的工厂造出了机器，造出了柴油，造出了化肥和塑料薄膜，当然更加是工人们的聪明，也是工人们的狠。马桥人这样说的时候，也许并没有意识到，他们对一切知识和技能，暗暗设定了一个道德败坏的位置，恶狠狠的位置。我怀疑在他们往日的经验里，掌握着知识和技能的人，对于他们来说，天然的具有一种侵夺和强霸的可能，就像他们第一次见到的隆隆机器，从天上给他们丢下了日本人的炸弹，就像他们第一次看到的扩音器，割掉了他们的自留地一类的资本主义尾巴。他们怎么能不担心，以后遇到的其他高人不会给他们留下同样的伤心事？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的狠字用得有什么错呢？不光是马桥的语言是这样，四川的许多地方描述本领高强的人是凶，与狠近义，他们会感叹有本领的人好凶啊。北方的很多地方描述本领高强的人是邪，同样与狠近义，他们会感叹有本领的人邪门。已经流行于汉语普通话的厉害，表示本领超群的程度，也是褒中喻贬、喜中浮忧的一例。利有剧烈和严峻，害更是一种明显和直截了当的警告。湘语中有厉害马子一说，指有本领但处处要占个便宜的人，凶邪之人。由此看来，在很多中国人的语言里，知识和技能总是与恶事、狠、凶、邪、害等等互为表里。2000多年前的庄子甚至早就对一切知识和技能表示过忧虑和仇恨。天上之善人少，而不善人多，圣人之利天下也少，而害天下也多。庄子内篇第10。他认为只有消灭了知识，盗国者才会铲除，只有捣毁了珠宝，盗财者才难以滋生，只有砸掉了府印，人们才会变得本分忠厚，只有折断了秤器，人们才不会计较争夺，只有破坏了法律和教义，人们才可能领悟自然而终极的人生之道。庄子的愤懑在技术日益进步的现代成为了一个遥远的觉醒，一柱天际之外微弱的星光，不会被大多数人认真对待了。但是在语言的遗产里，至少在我上面提到的南方很多方言里，仍然悄悄地与人们不时相遇。